嗨，亲爱的牧师，各位牧者同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的喜乐，在圣诞节之前，在祷告会中能够跟大家一同来读神的话语。刚刚过完感恩节，然后呢，圣诞节又到了，真是福上加福，然后喜上加喜。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是从26节一直到38节，但是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带大家读的呢，就是从34节到38节，这样可以节省一下时间啊。这里面呢，经文是这样说：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26节到33节呢，虽然我没有读，但是经文呢，其实非常容易掌握。那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在神所定的时候，那么天使呢，就去找了玛利亚，就向玛利亚问安，然后呢，有很特别的信息要传达给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天使告诉他不要怕，他已经蒙了恩。她要怀孕生儿子，要起名叫耶稣，而且呢，这个儿子呢要伟大，是至高者的儿子，会得，玛利亚他祖大卫的位，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你知道，我们就觉得呀，在圣经当中，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些美好的经过，你知道吗？这美好的经文的叙述呢，实在是在每个圣诞佳节都给我们带来啊非常美好的属灵感受。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我17岁、18岁、20来岁的那些年，曾经我保持有好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差不多半个月20多天，我是睡不着觉的。甚至在那时候呢，维持了有好几年呢，我每个圣诞节都起码能写出一首或者2首的诗歌来，就说明啊，人是多么容易进入到美好的遐想，因为圣诞节呢太美丽了。那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圣诞节美好信息的中心。当我们看见圣诞节的伟大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经文虽然只在路加福音，还有那马太福音，这总共有4章的经文中，然后描绘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但是呢，如果对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时有参与进来的那个人来说呢，来加以分类呢，我们大致可以把当时正面的人物呢分成两大组，一组呢，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那么这个组别的人呢，他是以约瑟、玛利亚、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还有牧羊人，也包括呢耶路撒冷圣殿中的亚拿呀、西面呐这样的老人们做一个组合的。我们看到在他们身上呢，表现出来的是对弥赛亚的等候。然后另外一个组别的人呢，是像东方的几个博士为代表的。那么呢，他们是表现和反映呢，外邦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呢，因为看到天上的明星，就来寻求生命的引导、生命的救主，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又来到伯利恒，所以这是一群呢，寻求生命之道、寻找并追随耶稣的人。所以呢，这两大类。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一大类呢，圣经当中就有一个情形，蛮有意思的。就是神对第一种类别的人呢，神的选民，没有要求他们送礼物，他们 重要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的那个工作上要参与。参与的情形呢，有深有浅，有所不同。比如说，在参与的里头呢，最为直接的其实就是约瑟、玛利亚，然后稍外围一点呢，撒迦利亚、以利沙伯，然后呢，耶稣诞生以后呢，牧羊人，还有呢，西面亚拿。哎，那么但是主如果要求或者喜悦东方的博士来，主就会收纳他们所献上的黄金、乳香、没药，有意思没有？当然。并不因为那等候主来的百姓不需要献礼物，因此就好像他们付出的不够多了。其实不是，相反，那等候主来的人，尤其是玛利亚、约瑟，我们知道啊，他们奉献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甚至把呀生命还有荣辱一切的都摆在主面前了。那么呢，尤其大家在读到像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5节。还有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路加福音》1章26节到38节，我们就会看见呢，无论是约瑟当知道玛利亚怀孕，天使后来在梦中跟他说话，还有呢，天使去找玛利亚来告诉他，来安抚他的心。其实那个表达的方式啊，都有点相似，比如说都是告诉不要怕，只管娶，只管进入婚姻。然后呢，这个怀孕呢是从圣灵来的，然后生下来的是一位伟大的救主，而且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你比较一下呢，约瑟和玛利亚从天使那里得来的话语呢是差不多相似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我们今天就关注在路加福音1章的34节那里，就是玛利亚在听到先是现那个天使啊报那么伟大的好信息的时候。他呀，就自然的会有一种人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呢，就带着理性正常的考虑，然后也说明玛利亚呢是活在自然的定律里，她有着人为的思维还有感受上的局限。比如说，他就认为生孩子啊必须得跟婚姻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这是我以色列伟大的传统，神圣的传统。所以他就问到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哎，我们就看见的啊。其实呢，如果你看整个圣经，不仅仅玛利亚会有这种受人为的这种规律道德生活各方面的这种局限。其实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凡有属灵的人物，一旦神把他们要拉近。让他们介入到神伟大的计划中的时候呢，人其实都有本能的这种认为不太合理、不太实际的一些考虑和疑问。比如说，如果真的我们来不及一一读，但是你做一下回想，比如说像创世纪17章15节到19节，亚伯拉罕对神告诉他，明年的今天我还来，撒拉要生男孩子，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和萨拉都衰老了，所以他就说愿以撒玛利活在你面前。好在以撒玛利没有啊，要不然今天就不好办了，知道吧？好在不是，但是神说不然。然后呢，在创世纪18章9到15节，当神吃得很高兴，然后说明年今天我还来，萨拉必生男孩子。结果萨拉轮到萨拉。在那里喜笑，就认为说，然后我也老迈了，我主就是亚伯拉罕也老迈了，怎么可能呢？神还跟撒拉之间有一个计较，神说撒拉为什么喜笑不肯相信呢？撒拉最后还说没有，我没有笑。神说你就是笑了。我们看到神还很在意，那么呢，我们就看见对于神而言，亚伯拉罕。撒拉那么老的时候要生男孩子，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神的造访。明年今天我来，撒拉就能生。但是人的考量不是这样子，我的年纪老了，我不合适生育了，因此就不会有。还有呢，如果你看4世纪6章15节，当基甸面对天使委派他任务要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强调自身的条件，也是认为不可能。他说。我们家呀是在马拿西支派中致贫穷的，而我呢，我自己呢 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像不像大卫在他父家的那个地位很像？然后呢，路加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撒加利亚面对天使的时候也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些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年纪也老迈了。”你看到没有？这些人物其实都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但是当面对神伟大工作委派要进入到这个伟大计划的角色中的时候，人其实跟玛利亚在三十四节所反映出来的话语，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有这事呢？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人的这个肤浅呢，这个有限。哎，我们会看见呢，我特别喜欢呢，上一次礼拜天，再前一次。当我们的牧师讲到玛利亚的时候，哎呦，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开启。你知道玛利亚呀，其实我们很多人认为她就是一个平凡的犹太女子，但是这个犹太女子啊，却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却真的不平凡。牧师就告诉我们，其实玛利亚呀，在等候主降临的这个在她之前的日子啊，她的生命是有预备的。她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使女，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茫然无知的一个普通以色列女子。我们为什么说在圣诞节的这个几个重要的角色，像约瑟、玛利亚，还有那撒加利亚、伊丽莎伯、牧羊人、西面，还有亚拿，都是等候弥赛亚的人呢？这是因为啊，在那个时候，好多以色列人都不等候了，都过着非常世俗的生活或者虚假的属灵生活，但是呢。这些等候的人还在灵里期盼着、等候着，直到有一天，像玛利亚所说的，他为我成就了大事。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玛利亚这样属灵的女子呢，尽管在等候，但是呢，属灵的等候呢，当神还没有介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的等候就会变得比较空泛，那个理想啊，比较茫然。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啊，找不到点，找不到出确切的方位，不知道该怎样。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伟大的天使，神派天使或者神自己造访人，介入到人的生命，那个点呢，就明确了。这个点就明确了，所以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亚伯拉罕那个撒拉等着孩子，结果他们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孩子。在神的计划中是将来要生出君王的，哈拿只不过是希望有一个孩子来给他雪耻，殊不知神让他生出撒母耳是要来高大卫的。然后呢，撒加利亚、伊丽莎伯呢也不怀孕，也一直都在祷告。可是呢，当他们有一天生孩子，神却让那个撒加利亚所生的孩子呢，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呢，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你看伟大不可伟大，玛利亚也是，等候着过着敬虔的属灵生活。那个约瑟又是义人，结果呢，神让主耶稣基督这弥赛亚就生在他们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所以呀，神的介入，神的造访，何其何其伟大！所以呢，路加这位伟大的医生啊，他就忠实的向我们记录这一切。人有问题，怎么能有这事呢？他是违背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就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神就让天使啊，就来对玛利亚的心呢进行安抚，因此就给他做了三个美好的回答。大家就注意，35节、36节、37节那里的就等于有三个美好的回答，第35节呢？天使是讲到了伟大的神有绝对的能力，因此你不用担心，好像你生孩子必须得借助婚姻，不用。那么神会让你不借助婚姻，因着圣灵而怀孕，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例子，你不是孤单的在经历，在你这个同时。已经有一个素来被称为都不怀孕的，已不孕呢、啊，出了名的伊丽莎伯，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这就告诉我们见证的旁证， 你不是孤单在走路，神给你预备属灵的伙伴。那第三呢，就是神不违背他自己所应许的话。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信息中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天使的答复。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35节，当天使告诉那个玛利亚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怀孕，你要生育。所生出来的被叫做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么大家知道啊，玛利亚乃是以色列的一个敬虔的女子，她就一定熟悉古代伟大的神使用他的百姓、使用他的选民的那些美好的故事。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一讲到是伟大的神的灵在人的身上降临，大家最直接大的印象是什么？你会想起士师记来。为什么士师记当中那些被神所使用的士师，经文当中往往都会形容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降临在，比如说俄陀涅一直到申孙的身上，然后就为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击退仇敌，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以利亚那个玛利亚他们所接受的属灵教育，那么呢所记得的属灵故事，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那个复辟都是跟普通啊、普遍的、啊、都是跟征战有关的，极个别呢，像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那么像那个像比撒列他们特别有智慧，有巧劲儿的人，他们是用那个圣灵的能力呢，是反映在制作会幕的美好物件的方面，但是比较多是什么呢？是征战。但是现在玛利亚所要经历的是什么呢？圣灵的降临，然后呢，圣灵的复辟。那么，圣灵的能力的降临和复辟，在这里呢，就特别像使我们容易想到啊，《创世纪》第1章那里面所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很多圣经作家是那个学者的解释中，那个圣灵的运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那个孵化、运行、复辟、包裹、搂抱的一种姿态。当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说要有光，结果呢就有了光。所以呢，这里面呢，玛利亚在天使的描绘当中，他已经被伟大的能力和圣灵啊包裹复辟，所以有一个伟大的属于神的工作啊将要完成，那就是弥赛亚将要。透过玛利亚这位卑微的女子来降生，那么道成肉身，因此就成为在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的能力的荣耀的显示。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是见证神显荣耀能力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会看见，当弥赛亚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他就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所认为领袖的一位约书亚。希腊文读成耶稣，这位伟大的以色列人盼望当中的弥赛亚，当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败坏魔鬼的权势，要释放一生因惧怕而成为奴仆的人，他要用死啊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何等的奇妙啊！那接着，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天使就告诉玛利亚，你不孤单。为什么呢？因为有以利沙伯，你的亲戚呀，已经怀孕6个月了，而且我们看25节呢，玛丽那个以利沙伯他们呢，还故意隐藏了5个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因为呢，以利沙伯还有撒加利亚呢，期望着有一天呢，一鸣惊人，来一个大大的雪耻。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时天使告诉玛利亚，你不是孤单的，另外有一个。号称不孕，以不孕出名的女子已经怀孕6个月了，那个意思就告诉你说，有一位天路的同伴在跟你一同走。哎呀，这何等的奇妙！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读经啊，很愉快呀、啊。我们就注意到后来的经文里面，玛利亚实际上在生耶稣的过程中，她有2次去了犹大高原，一次就是。在那个以利沙伯6个月的时候，他去探望，并且陪伴以利沙伯3个月，然后呢，再有就是该杀奥古斯都， 要普查人口的时候，那么他的身孕重了，到了分娩的时候了，他跟约瑟再去犹大，所以他两次去到犹大，你注意到没有？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那个玛利亚因为有这个见证的同伴，她的信心呢就更得坚固。所以今天事实上这个教训也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行走天路、经历神迹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经历，我们旁边有人的。所以希伯来书12章的里面1节2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见证人，见证神迹的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三个来自于天使的话，告诉我们说，神说话算数。在那个圣经的新译本里面，就特别讲什么呢？讲那个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它的翻译是因为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感谢主。实际上，这两种呢，都是天使，两种翻译呢，都是天使化的那个原意。我们为什么说神的话语跟神的能力和圣灵的工作是紧紧耦合在一起，不可分开的呢？我们会发现啊，神的能力呢，当展现出荣耀和作为的时候呢，是按照话语的规模和量度来做。同时呢，那个话语又预言了能力作为的程度和荣美的那个果效，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整个以色列历史，神的子民所经历到的，就是神从来不怎么样呢，不违背他自己的应许。那么弟兄姐妹，论到基督耶稣降生的事，我请问你，跟弥赛亚有关的经文，你能想到多少啊？你比如说，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女人的后裔必要打伤蛇的头，你记得吗？还有呢，在那个民数记里面，就连巴兰都唱过一首巴那个几首巴兰的歌，然后他称颂说那个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这都是论到弥赛亚的。然后呢，在以赛亚书那个第7章14节那里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以赛亚书9章6节7节又讲，那个以马内利有特别的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伟大的父，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你知道吗？弥迦书5章2节，所以我们会看见呢，这里面呢都有着神伟大的借着先知的预言，而先知的预言就在表达神自己的意愿。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不说谎，神向来兑现自己的预言，时候到了，这一切就会美好的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当看到今天这三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就可以说一声，鼓励大家可以拿来在我们今天呢做一个荣耀的、美好的一个应用。我们教会今年的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的意向，那个远向是什么呢？是那个。不断的成长，然后进入丰盛。那么我们相信，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及个人，都要经历神伟大的神迹。我们经历的再怎么荣美，他的经历这个神迹的难度都不会超过玛利亚所经历到的，因为玛利亚所经历到的，他所带面对的疑难，他其中心里的挣扎还要更大。那么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经历神迹、经历伟大的神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一些理性的、正常的考虑？觉得这不可能，那不方便，因此你的思维当中有没有带出说：“怎么可能啊？怎么能有这事啊？这一切能如此美好的发生吗？”你知道吗？我们要真要在这里要听见，再次从灵里在生命当中听到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呢？因为伟大的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能力。二，不是我们个人自己在经历神迹而已，我们大家这些有主生命、遵行主道的人都在一同经历。三，牢牢掌握住神的话，记住神的话，因为神的应许是以神的话为依托，神的能力也会要应允并实现神的话。神不背乎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就愿意啊，在这个圣诞佳节， 若你有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负担、祷告的需求，生命当中的一些具体需要，就让我们带着诚恳的心、谦卑的心来到新生王面前，预备你心有空处给这位荣耀君王预备。你放心，你理性上的难题怎么能有这事呢？一定会飞走，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神一定借他的能力和圣灵成就你的心愿，还有你不孤单，还有神按他所应许的所讲的话成就他的荣耀，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他所说的一切的事。阿门。